是啊，我也是这个意见。
我接着说，我想总经办、业务部和财务部三个部门就可以了。以后有必要的话，再加个公关部。两位大姐都是老爷子身边的人，这场子都是老爷子的。其他的部门，我和赵大哥顶着。财务部嘛，就务必要你们两位把把关，这样大家才是亲兄弟明算账，就少了许多的闲话和矛盾了。赵志在旁也看得出我说的头头是道，点头称是。哦，不，我们姐妹只是一般的家庭妇女，哪里有水平到财务上把关呢？我看这些还是都交给白秋大兄弟和赵志好了。你们如果有用得着两位大姐的地方，只管打个招呼。赵华打着哈哈，我不想多绕圈子了，直言说，
这样吧，你们两位在财务上挂个名儿，我安排一下，每个月每人发5000块钱工资，年终还有分红和奖金。
老爷子那边呢？我一听，想你们也干得出来，自己捞足了，不仅不冒个泡，还想吃干的。不过吐血也就这一下了。
老爷子1月1万，你看由你们谁来带领？啊，或者开个折子也行。
另外，新公司成立的那天开始，导入专项资金50万，其中你们两人一人10万，老爷子那边30万，先把生活安排好。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
没有了，白大兄弟安排的真好。
赵华忍不住夸了出来，什么白大兄弟，应该是白总啦。赵静当然更懂得这个社会了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叫白总，顿时骨头酥软了一般，有股飘飘欲仙的感觉。以前自己仅仅是个打工的，而从今开始自己就是领导者了，真是人和人不一样啊。
是啊，小白是我们看着成长起来的，如今当了白总可不能骄傲啊，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呀。
赵志有点寒酸的敲打着我。
哪里，你们才是真正的领导，我是为你们服务和打工的，随时不对都请指出来，如果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就让我下课好吧。
我软中带硬地回击了赵志一句，不过两女哪里听得出来，反正收获这么大，得到了满足，都是笑眯眯的。当我提议吃个便饭的时候，大家欣然同意。吃饭的时候，赵静暗地里对我说，白总，我有个请求，看你能不能赏个面子。
哦，什么事啊？说出来听听。
我没赶上搭话，赵志先接了话。我有个远房小侄女，叫罗曼，今年19岁，才从财大毕业，是学会计大专的。反正龙腾公司才成立，财务上也需要人，要不然让她试试。
大姐，你发话了，我当然没什么问题。不过只有一条，公司才成立，形象上也需要注意一下嘛。
这小罗人怎么样啊？
我终于探出了底盘。不过对付个彩币的黄毛丫头，自己的自信还是有的，回的这句话暗藏伏笔。
你们啊就不知道了，这白总喜欢的可是美女，连给他办公室扫地的都必须是大眼睛双眼皮，这身材又要好，穿着时装和高跟鞋往那儿一站，哪里是扫地的，简直比模特还亮呢。
赵志半带挖苦半认真的说，
你们别听他的，不过我喜欢下面的，长得比较顺眼，注意一下着装，这样看起来赏心悦目，工作起来兴致更高些。
我这句话在赵志耳里可真黄色。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不过白总放心，罗曼长得挺俏的，也是大眼睛双眼皮儿，身高1米62，功课又好，在大学里追求她的海了去了，绝对不会让白总眼睛难受的。
赵静说着拿了个信封过来，我抽出来一看，是2张照片，晃眼一看，梳一马尾头，
挺漂亮的，也有点丰满，是个俏丽的大姑娘，我有点满意了。毕竟这是名都市女郎，又是才毕业的女大学生，个人条件也挺好，也比自己骑的那几匹马子，不仅从气质上，还是文化修养上都要优越一些，我决定要了她。
有男朋友吗？
我问。没有，小姑娘挺纯的，不过以后白总有合适的，可别忘了给她介绍呀。赵静眼含深意地看着我，我觉得背上有一股凉气。妈的，这罗曼看来是给我下的一颗饵子，也是监控我行动的一个棋子。不过自己有什么害怕的，就算来的是个糖衣炮弹，老子也要包下糖衣吃了再把炮弹扔回去呢。
好吧，我一定放在心上，好好的给他介绍。
我肯定地说，心想自己胯下的小兄弟就是现成的，到时候一定好好介绍给罗曼，让他见识见识。走的时候，我一人给了一个10万元的大信封，老爷子也有一个，而两女在这里传达了赵胜的口头指示，飞龙制药的厂长先由赵志代理，我升副厂长，有关文件马上办理。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了。坐赵志的车回到卧龙山庄，我感觉十分兴奋，无法入睡，便让值班的春花将郭月琴、张华英、沈桂华一起喊过来。随着清脆的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由远而近，我的心也浮想联翩。门开了，四名敞花大美女排成队鱼贯而入，八条美腿上四只崭新性感的粉色尖包头 T 字版中空细高跟鞋都是他们刚刚换上的。四女知道我好这一口，喜欢让他们穿上高跟鞋干，为了争宠都在比谁的高跟鞋精美贴脚骚美诱人。而今天的打扮可更觉得，每人都穿着新定制的薄纱禅意透视服，色调是一种柔媚的淡紫色，粉颈处是用毛茸茸的紫色边围住的，而所用面料是种薄纱勾花面料。月琴和中花是兜胸露背连衣喇叭裤式样，显得亭亭玉立，而桂华和华英是兜胸露背连衣短裙式样，显得丰满诱人。本来这样的衣物是内带奶罩和内裤穿用的，即使那样也性感逼人，但我严令他们里面一丝不挂，这样三点处仅有白色勾花做点缀，更加愈眼还露清晰可见。四女从天梯过来直达我的内室，饶是这样，每人还是在外面套了件白色的短风衣，进到外间的时候才脱掉，低着头红着脸，穿着这连最大胆婊子都不愿意穿的衣物近乎全裸登场。看到自己的马子们穿这样的紧身套式衣裙，打扮得花枝招展妖艳动人，我下面的鸡巴硬了起来。但我今天不想马上骑上去干，还有件东西可以享受消遣一番。我从公文包里拿出赵静给的那个信封，看上面还有手机和 QQ 号码，知道这是赵静特意写的，但我不愿意主动去打。拿出里面夹着的那两张照片，一张是在爬山旅游时照的，侧着身子两手扶在身边的岩石上，梳一个马尾头，大眼小嘴，微笑着两酒窝，很有些妩媚动人的味道，穿一件黑色短风衣，背个黑色羊皮质肩包，脖子上扎有一条黄色的纱巾，漂亮的小腿上穿着一双白色丝光长袜，精美雅致，一只脚俏皮的翘着，玩了个金鸡独立，脚上穿的是只黑色的绒面抹式高跟中筒靴，看起来人挺有味道的。另一张是近景特写照，穿一套天蓝色的舒适丫头对襟套裙，双手温顺的交叉在前面，甜甜的对着你微笑着，两酒窝特别漂亮，灯光下看越看越美，心里也越舒服。整体看来，这个罗曼 真的是名条件好、会打扮的俏丽女大学生，身上不仅有华英的英气，有桂华的丰满，有春花的甜美，还有月琴的一只美腿。我仔细看了以后，觉得实在满意。
谁呀？月琴问道。
女朋友，别人给介绍的。
我大大咧咧地说。
这么小呀？
张华英问。
不小了，19岁。
哟，爷都26了，般配吗？
有什么呀，春花才18岁，爷干着不也挺爽的，先交17岁不也拿给爷骑了。
来，甜妹春花，张开你的小嘴儿给爷含着。
说着，我让春花跪下来，张鸡巴耸进她张开的小嘴，让春花为我吹寒助兴。
月琴我儿，你帮爷参谋参谋，还是女大专生呢，学会计的，想到爷手下找个工作，你看漂不漂亮？
我一边摸着桂华的奶子，一边问自己心爱的小老婆。
找工作填个表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送这样的照片呢？
华英问道。
现在大学生都开放，送2张照片算什么？还有送影集的，甚至还有送内衣照的。
我插嘴说，
真是的，我看啊，和妓女没多大区别了。
华英感叹道。
算了，
你看看我们姐妹这衣服，也亏爷想得出来，爷哪天兴起了，就这样把咱们弄去拍个照，咱们比妓女也差太多了。
月琴酸溜溜的接着说。
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.Print.cn。
还能怎么样，随着爷舞弄呗，我看和妓女比好不到哪儿去。
不，妓女是到处卖的，我看咱们姐妹不算，最多算卖淫女、卖孝女什么的。
桂华打趣说。
好了，别乱说了，大学生里好的还是有的嘛。你看这个罗曼，人长得漂亮，又会打扮，会卖俏。月琴我儿，你到底觉得怎么样啊？
但月琴没有回话。
怎么了？吃醋了？
我淫笑着，我特喜欢美女为我吃醋呢。
卖俏和卖淫有什么多大区别？
这层纸还不是迟早给爷捅着玩的，反正没有什么。
人家心里不舒服，你见一个爱一个，这社会上只要你有钱有势，送上门来的又多，一会儿城市少妇啦，一会儿女大学生啦，多的去了。咱们见你糟蹋成这样了，这会儿你又不爱了，反正我是破鞋烂货，你爱玩不玩。可是春花和千娇都是黄花大闺女，被你给破了身的，你可别喜新厌旧，太过分了。
郭月琴话里透着点悲凉，眼睛也有些湿润了。下面春花听到这里，动作也慢了许多。我被春花吹兴奋了。
月琴，你别说了，老子就喜欢干你这个小破鞋，别人爷还不稀罕呢。老子再惨，还有你这个小破鞋可以干，比起以前，那可是天堂般的日子了。
说着，挺着硬硬的鸡巴，横抱着顾月琴，将她扔了大床上，自己两下脱了衣服就骑了上去，也顾不上脱她的透视连衣喇叭裤了。听到顾月琴淫荡销魂的呻吟声，我觉得太美了。
月琴，你别说，那女大学生没你漂亮呢，爷收了她，让她给你当妹妹，你们都是爷的小老婆，一起在床上伺候爷好吗？没耻的东西，白秋，你到底要糟蹋多少女人才满足啊？多少也不够，日遍天下也不够。月琴我的儿，来，让爷好好日够你这个小骚货。
我扑在月琴身上，撕开她那近乎没有的透明衣裤，勇猛地日了进去，开始耐心而有技巧地奸淫起他来。而春花、桂花和华英也靠了过来，满屋子弥漫着一种淫荡纵欲的气氛。在这里，
贞女也会疯狂起来，变成荡妇的。第十五章，招兵买马。不知不觉中，到了草绿莺飞的五月份，天气好起来了。来远郊踏青的城市里的人越来越多，也是美女换装、春心萌动的好时光。但现在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赶快组建成立龙腾贸易投资有限公司，这是那天会议上决定了的。虽然台面上夸夸其谈，但自己第一次从事这方面的工作，感觉有点牛吃南瓜，不知道从何下口的感觉。这白总可不是白叫的，我第一次体会到当领导和普通工人的区别，但我也不是很着急，毕竟后面还有赵志大哥在给我撑腰，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我一头扎进了赵志的办公室，却发现没人，打手机问说马上回来。就这么干等了约半个小时，才看见他回到办公室。
白秋啊，最近龙丸的销售上出了点麻烦，我可能要处理两天。
问题大吗？我关切地问。
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产量上来了，别人觉得有些眼红，我正在做老头子的工作，希望他接受45元的价格。老头子说别人想40元卖货给他，最近就这事儿正协商呢。
赵志平静地说，自从我们的关系近了以后，赵志将一些内幕情况中选了几个要点透露给我，通过这些证实了老头子的确就是他的下线。这老头子神通广大的，黑道是大哥，而白道上好像也很有势力，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。我很想见识一下，但赵大哥说这人不太好打交道，能躲最好躲呢。
这老头子太狠了，别把小弟逼急了，干脆让飞龙停两天，看老头子怎么办。
我有些气愤了。
老弟，遇事别那么冲动嘛。
赵志不温不火地指点着我，真佩服他那好脾气。
老头子那边正在开发二级城市的销路，需要我们把产量跟上，你在这时候怎么可以釜底抽薪呢？哎，算了，老头子这边的事情我来摆平，厂里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赵大哥你放心，厂里全安排好了，现在的产量是每天2000到2500，我算毛利都有8到10万呢。
我连忙表功。
嘘，你别张扬，这事儿可不能乱说，可是要杀头的事情呢。
嗨，杀头算什么，兄弟现在过得像个人样了，再混两年死了也值。
白秋啊，我看你最近情绪不太稳定呢，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
赵志关切地问。
也没什么，主要是龙腾的事情，现在老没动静，心里不太舒服，想找你老哥帮一把，你又忙成这样。嗨，白秋你别叹气，我给你想过办法了，你直说吧，你现在最缺什么？
缺什么？
什么都不缺呀，不过最缺的肯定是人，即使是有钱也不知道怎么用呢。
我道出了心里话。
好的，缺什么哥给你解决。
赵志说着拿出了一张名片，原来这也是赵志自己的，落款却是飞龙室内销售办事处，办公地点在天利大厦里，他在那里见个主任。原来当初飞龙为了拓展雄风胶囊的销售，不仅仅利用厂里的销售科，还由赵志出面组建了飞龙室内销售办事处，有7、8个人，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，素质挺高的，在前一段时间雄风销售旺季的时候作用挺大的。但最近雄风的销售一落千丈，而龙丸的销售根本不可能使用这个网络，这个办事处人员工资高，费用多，开销特别大，最近只能做点飞龙其他产品的销售，并代理一点其他公司的药物，根本上是入不敷出。赵志早想将其撤销，如今正好轮到龙腾成立，就想让我去看看能不能直接派上用场。赵志简单向我介绍了飞龙室内销售处的情况，总共有8个人，副主任有2个，一个是陈平，业务能力较强，他的工作直接向赵志禀报，另一个是女的，
叫姜文丽，据说比较能干。办事处还有一个内勤，一个接待，都是女的。另外四名销售经理，三男一女。办事处在市区最繁华的东方商业区内，天利大厦13楼，有3间办公室，一辆桑塔纳轿车，陈平和姜文丽都会开车。我听了这些，有些大喜过望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自己这个白总不用招兵买马，都可以白当这个老总了，直接到那里招安不就得了？但赵志告诫我：“
白秋，这线我给你签了，人怎么样，来了怎么用什么的，还靠你自己多把握。当领导和当群众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在于识人、用人、驾驭好人，特别是人才。有一个好的团队，你的事业也就成功了一半。何况其他的方面，有飞龙的后盾，有我的支持，你放手干吧。”